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一个题目，基督徒的团契。我们要念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欺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未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注释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象教治理，叫我们往外邦人哪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哪里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思想加拉太书，我们看到保罗他在加拉太教会怎么辨明他使徒的职分。他说他是神呼召他的使徒，虽然有一些犹太士父不承认保罗这个职分，因为这些犹太士父他们想在因信称义以外加上割礼加上守律法，但是保罗他在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辨明说，他所领受的是从神哪里领受的，他所传的是得着使徒们所大家彼此印证的。他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大家有交通的机会，大家有相聚的机会。当保罗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保罗与巴拿巴见着了雅各，耶稣的兄弟，耶稣的弟弟雅各，耶稣的门徒基法，就是彼得、约翰，他们在一起，他们彼此分享，他们在一起，圣经说他们用右手行相教治理。什么是相教治理呢？师母提醒我，你讲的时候要讲清楚一点哦。你国语不好，像叫像 banana 一样。我学来学去还是讲不清楚哦。反正不是 banana 啊。什么叫做像教治理？像教治理是彼此承认，互相，大家在一起。有一个团契，大家在一起，有一个交流，有一个交通，大家可以心连心，大家在一起谈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看到这一段经文，引用着我们教会的需要，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一句话来分享基督徒的团契。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基督教是一个非常非常注重团契的一个宗教。当主耶稣设立教会以后，主耶稣升天、圣灵降下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就非常注重团契。他们在一起，天天在一起，交接拜饼，互相分享，学习主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第一世纪的教会是一个注重团契的教会。我们常常说基督教是以十字架为记号的一个宗教。我们讲的十字架的这两条线也代表着我们基督徒的团契。十字架的直线代表神与人、人与神的团契， 十字架的横线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团契。当人与神，神与人与团契的时候，我们人与人就可以有美好的团契。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我们不可放弃聚会，好像有些人习惯了，我们要互相劝勉，既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就更应当这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设立教会，我们开始崇拜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教会的使命。我们说我们教会应该是一个以敬拜侍奉荣耀正神的教会。我们说我们的教会应该以圣经真理来装备圣徒。我们说我们的教会应该以爱心关怀维系团契。这是我们教会的使命，我们从主领受。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这是我们教会所要追求的，这是我们教会所要达到的。接着这样的一个团契，使我们更进一步可以广传福音，拓展神国。第三条这里说，以爱心关怀维护团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句话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口号而已。我们不是常常会背这使命，我们不是常常在祷告里面记得这个使命，我们不是单单把使命印在我们教会的程序单上，但是我们真是要慢慢的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把我们的生命落实，把我们的使命遵行出来，让我们真的可以成为一个以爱心关怀维系团契的一个教会。团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会有团契？圣经给我们看到，团契其实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一。当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我们要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说因为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权柄，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信，我们已经被神所洁净，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我们可以存着真诚的信和完备的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借助团契使我们的信心成长，承认我们的盼望毫不动摇，我们彼此鼓励。团契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能彼此鼓励，一起成长。当我们与同有生命的弟兄姐妹大家一起交通的时候，我们就能彼此鼓励，彼此关心，激发爱心，勉励心上。我们更应当一同敬拜，直到在末日，在末世，我们更应当在一起面对着世界的试探与引诱，面对着对基督的攻击与逼迫。任何的事不能让我们停止机会。保罗说，无论是刀剑，无论是水火，无论是逼迫，无论是患难，都不能让他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保罗与耶稣基督有一个密切的合一，我们互相牵连，我们在主里面彼此团契，成就主要我们成就的。今天我想很简单的跟各位一起分享这个团契的几个方面。讲到团契的时候，我们讲到团契可以有聚会型的团契，团契可以是代祷的团契，团契可以是关怀的团契。我们今天就来思想这三方面。聚会型的团契，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聚会，有各种 不同的团契。有一些团契是按年龄分的，有儿童团契、少年团契、大专团契、青年团契、成人团契、长青团契等等等等。你还可以讲很多，这是根据年龄成分，当然也可以按功能分，布道团契、探访团契、师办团契、主日学教研、祷告团契等等。我以前在尼牧会的时候，我在那个教会一共13年，那个教会最强的团契是布道团。什么是布道团呢？谁参加布道团呢？我们发现参加布道团的都是一些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说布道团是50年代宋三杰博士到印尼到我那个教会的时候成立的。宋三杰博士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他到一个教会开布道会以后，他就叫那个教会里面的主要的弟兄姐妹跟他一起祷告，他自己常常花整夜的时间祷告，以后他就召集那一些人，安利他们成立布道团。布道团做什么呢？布道团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一个月聚集一次，以后每一个礼拜出去探访，这是布道团的工作。今天我们教会虽然没有宋三杰博士在我们当中安利这样的布道团，但是我们教会每一个月一次出去，在大华、在永和、在 Costco 发单张，传福音，邀请人到教会。我们学习出去传福音，不但可以照工人分，也可以按成人分。有专青团契，专青团契这个名字很美哦。其实很多教会的专青团契就是单身团契了哦，用单身团契不太好听嘛。什么叫做单身团契？所以就说专青团契啊，专业青年很响亮啊 ，young professional。其实都是还没结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啊，专青团契。当然也有已经结婚的在里面，因为他们在那个专青团契以后，认识了。团员就谈恋爱结婚了，他们就留在那个团契里面继续辅导另外单身的啊，这样也很好，对不对？后来所以专青团契慢慢也有单身的，也有结了婚的年轻夫妇啊，我希望我们教会将来也有一个哦专青团契哦，因为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实在太少，可能我们可以组织一个专青团契，有一些 single 的弟兄或者姐妹，以后慢慢的可以发展。还有弟兄团契、姐妹团契、夫妻团契、神咒团契啊，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大家在一起，因为有一些特别的习惯，有一些叫做餐馆团契啊，就是特别对那些在餐馆做事的人啊，有很多教会的餐馆团契是晚上12点聚会啊，我知道很多教会这样做。晚上12点、11点多，弟兄姐妹们就开车到一些餐馆去接他们。12点聚会，聚会以后，大概到1点半、1点半，还有点心，还有宵夜，还要再送他们回去。我听见一些做餐馆团契的，他们说，从晚上11点坐到回到家里，大概凌晨3点、4点，很累的，但是也带领了很多人。我知道在纽约也有一个教会，他们说他们做船员团契，他们常常到码头去找那些派在码头的那些船，找他们的人来团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不同的团契按照做教会不同的大小我们都可以做，但是我们晓得可能这些都是比较大的教会能做到的啊，他们可以分得很细。 如果我们教会人数少，我们要分得这么细的话，那可能他是成人团契的成员，他又是四班成员，又是布道成员，又是主日学教员，又是夫妻，又是神座啊、那他大概一个礼拜要有八天在教会参加团契了啊、所以我们教会还没有这一些团契。那你会问，那既然我们教会没有这一些团契，我们干嘛讲这一些团契？我要让大家有一个概念，我希望我们教会可以继续传福音，将来越来越完整，我们这一些团契，我们教会这一些都可以发展。但是至少在我们这一个时代，我们可以有第二种的团契，叫做代祷团契。我们人少，我们跟应该做这个，我们人少，我们能彼此团契，我们彼此代祷。祷告团契是可以有形的，可以无形的。我们可以说一个有形的代祷团契，我们五六个人在一定的时间固定的每一次聚在一起，每一次祷告，不是单单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祷告很重要，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祷告不是单单分享为自己，我们更要负起代祷的使命，为做教会祷告，为做牧师祷告，为做侍奉的弟兄姐妹祷告，为做这个国家祷告，为做传福音的工作祷告，为做社会祷告。代祷团契当然也可以无形的，不一定大家要聚在一起，我们基督徒之间彼此祷告，成为一个祷告的一个团契。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在你自己的公司，在你自己的处境里面，我们有这一个五行的团契。就像我们站起来念使徒行经的时候，我们说生而共之教会，有形五行的教会，是大共教会，是普世历代以来的教会，有五行的祷告。这个五行的祷告团契，我们可以是一个同时间的祷告，我们可以是分时段的祷告。同时间的祷告我们大家约好，比方说我们大家约好礼拜一晚上10点钟，你在你家，我在我家，我们同样为做一件事情祷告，同一个时间大家一起祷告。我们也可以分时段祷告，我们规定，比方说礼拜一是我们前教会祷告的时间，你从礼拜一晚上7点到7点半，他另外一个从7点半到8点，另外一个8点到8点半，这样我们从礼拜一晚上7点到礼拜一晚上11点，一直有人在哪里祷告。我们可以成立祷告网，把祷告的消息一个传一个，让我们教会更多的人一起祷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不需要再提很多祷告的功效。我们知道奥古斯丁的妈妈莫妮卡为他祷告，奥古斯丁成为教会的很主要的一个神学家。我在这里曾经讲过 George Muller 的事情，我相信你们还记得，有一个英国的一个壮年人，当他承受他父亲的遗产的时候，他发现说他父亲几十年一直帮助 George Muller 的孤儿院，所以他想说，我承受了这个遗产以后，我应该最后一次代替我爸爸代签到穆勒的孤儿院去做最后一次的捐款。这个人不是基督徒，所以有一天他准备了一笔钱到 George Muller 的孤儿院，他把那一笔钱要奉献的时候，他们告诉他说，我们现在在做礼拜，我们在聚会，欢迎你来参加我们孤儿们的聚会。他想说就去吧，他坐在哪里听 George Muller 讲道，讲完道以后，这一个非基督徒站起来，他说，我要决志信耶稣。当他讲出他的名字以后，大家就微微笑，他想说，这么奇怪，我讲了我的名字为什么大家都笑。那些小孩子对他说，我们知道你的名字， George Muller 牧师为你祷告了38年。他吓一跳，怎么会是？后来 George Muller 告诉他说，这个人的父亲托 George Muller 牧师为这个人祷告，叫他信耶稣。所以 George Muller 祷告了38年，这个人还没信耶稣。直到他父亲离开世界以后，他要建船的时候，听了 George Muller 的讲道，才悔改相信耶稣。后来这一个人就成为 George Muller 过年一个大力的支持者。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当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记载，讲到1983年11月份，有两个年轻的学生，他们说他们要为做非洲一个叫做 Tira 的这一个部落祷告，因为 Tira 没有圣经，没有他们方言的圣经，所以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叫 David， 一个叫 Ray， 他们说我们来祷告，希望有人可以把圣经翻译成 Tira 族的这一个文字的圣经。他们开始祷告，一直到1990年8月份，祷告了7年，终于有一个人，就是 Tira 族的一个年轻人，他念了神学以后，他说他要加入威格里夫圣经翻译的这个组织，把圣经翻译成 Tira 文。这个年轻人是在1983年11月份悔改信耶稣的，就是在 David 跟 Ray 开始为 Tira 祷告的时候。你说这是巧合吗？你可以说是巧合，但是在神那里是神的旨意。祷告7年，当他们开始祷告的时候，神动工，让他们当中的一个年轻人悔改信耶稣。2年半以后，这一个年轻人到神学院接受装备。7年以后，这一个年轻人开始翻译圣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教会里面组织祷告团契，我们希望每一个礼拜你可以为3个人祷告。很多吗？不多吧？啊，我们每一个礼拜为3个人祷告，不要一次，最好是每一天为不同的人祷告。啊，这样你不是单单祷告一天，祷告3天。啊，你说为谁呢？可以为教会的牧师，可以为教会的长老，可以为你所认识的。你说很多人我名字不知道，我们每一个礼拜在这里有陈锡旦，有一些名字侍奉的人，你可以为他祷告。名字不多，你把陈锡旦翻开，后面平常我们会有代祷事项，这一次是第一个礼拜，我们没有写代祷事项，我们放英文的消息。你可以找上一个礼拜的陈锡旦，或者你可以为做教会里面的各样事工的负责人祷告。你要找3个人名很容易的，为3个人祷告，求主自己祝福，让我们真是可以经历到弟兄姐妹彼此代祷的祝福与神的恩典。你说怎么祷告呢？为3个人祷告，祷告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常常讲过3不5祝福的祷告，对不对？我相信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我们说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几样事情， Bless Body Labor Emotion Social Spiritual。 我们为一个人的健康祷告，为他的职业，为他的工作祷告，为他的情绪祷告，为他的社交生活祷告，为他的属灵生命祷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健康祷告很清楚，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为我们的工作祷告，希望工作顺利，神同在，做得好好。啊，有人没有工作，我们求神赐为他预备工作。有人想转换工作，求神赐为他开路。我们为做我们的情绪，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情绪起伏不定。 我们在公司里面跟同事相处，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忍耐，我们需要忍耐。我们求神自己祝福我们的情绪。我们回家以后工作太累，回家以后可能我们的情绪不好，求主自己祝福我们。我们的社交圈，今天的社交圈太多的盛世的引诱，我们求神保守我们做基督徒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做属灵的婴孩，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成长。如果你这样每一次只为一个人祷告，为他的这五方面祷告，我相信神要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可以有一个代祷的团体。我希望我们这一个月八月份我们试着这样做，不是勉强，但是我鼓励，当你祷告的时候，神会祝福你，也祝福你所祷告的人。我们可以有一个关怀的团体，彼此关怀是教会成长的指引。很多人受洗不是因为牧师的讲道，很多人受洗不是因为读神的话，很多人受洗第一步是因为他感受到基督徒彼此相爱，彼此关怀。探访是关怀的一部分，你电话关心人也是关怀的一部分。关怀不是单单聊天，关怀当然是很生活化的，但是一个很生活化的关怀不是聊天，绝对不是闲话论断。基督徒平常在一起很容易彼此谈谈一些很日常生活的事，但是很容易落入闲话，落入论断。生活化的关怀应该能鼓励别人在耶稣基督里成长，能彼此鼓励彼此成长。如果我们的关怀不能让人属灵的生命成长，那我们的关怀可能重点不太对。有一次有三个人他们聚在一起，这三个人是从三个不同的国家，讲完全不同的原理。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比手画脚还是不能沟通，不晓得到底要怎么样。结果其中一个人就说Jesus， 哦，第二位听到了，很高兴听到 Jesus， 他终于听得懂了，他说 Hallelujah。 第三位说 Amen。 这三句在每一个语言都一样的，耶稣 Hallelujah Amen。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的关怀，我们的沟通是耶稣哈利路亚阿们，我们的沟通，我们的关怀是好的。我们的沟通要有耶稣，是不是在讲耶稣？不是，他不是在讲他好他不好，不是在讲别人好别人不好，不是在讲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今天基督徒的沟通是以耶稣为中心，很生活化，但是是不是以耶稣为中心？今天我们与人的谈话是不是哈利路亚，你们当赞美主？我们的谈话是不是在赞美主？我们的谈话是在批评别人，我们的谈话在埋怨，我们的谈话在指责，我们的谈话要哈利路亚，要赞美主。你们要赞美主，最后不但要耶稣，要哈利路亚，要阿们。阿们是什么？结束了，拜拜。不是的，对不对？阿们是什么？实实在在，诚信所言。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次谈话都是实实在在的，你想我们的沟通是不是很好？今天的社会谎话连篇，虚假的事多。 堕得不得了，真真假假你都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是如果我们基督徒之间在一起，可以有这三件事情。耶稣哈利路亚阿们，不是笑笑过去了，我们所讲的是有关耶稣的，我们所讲的是在赞美上帝的，我们所讲的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沟通一定很好。这个关怀的团契，我想我们不单单知道，我们试着做做好不好。我考虑了一段时间，我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在未来的一个月，这八月份，每一个礼拜，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再说不勉强，但是我鼓励你，你这样做你得益处，别人得益处，请你打两个电话，请你打两个电话给你认得的但是你不熟的。如果我打电话给林长老不算，因为我跟他很熟很熟，但是要找认得的，因为如果不认得没话讲嘛，对不对啊？所以你打电话给你认得的但是不熟的，平常你都不打电话给他，平常很少在一起讲话的，打一个电话问候他。你可以说这是作业哦，这是 homework， 没关系，但是你可以问问他啊，你也可以问问他有没有什么要特别祷告的，你他就可以成为你祷告的那个对象，大家彼此关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希望人数越来越多，我们需要更好的彼此关怀。很多人都说我对我说他们来到这个教会很喜欢，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教会里面有爱。是的，这是我们所强调的。但是当我们教会继续发展以后，我们的教会还能像这样彼此相爱，大家同性合意吗？我们要维持，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关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的话，不但听到，你醒到，神要祝福你，做到这两件事情。在这一个月里面，八月份里面，每一个礼拜为三个人祷告，一个礼拜内打两次电话，不用太长哦，不用打到一两个小时，十分钟大概差不多啊。打两个电话给两个不同的人，彼此关怀问安，问问他有没有什么要祷告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神会祝福我们的教会。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试验，他们在医院里面有两个患同样疾病的婴孩，这两个小孩的病几乎一样，所以他们做了一个这样的试验，用同样的药来治疗这同样的两个小孩，但是治疗的过程中，其中一个特别让护士灌注爱，不但喂药给他，还常常把这个孩子抱起来抱抱，特别以爱来对这个小孩。但是另外一个小孩呢，就是很直接式的，就是到了时间喂他药，需要喝奶的时候就喂他奶，换尿布的时候换尿布，但是从来不抱的，哭的时候就拍拍他就可以了。但是另外一个一哭呢，就把他抱起来，特别以爱关怀。结果他们发现，这个以爱关怀的这个小孩，痊愈的时间比较快，一下就好了。另外一个没有人去关怀的，同样的药，同样的病，却花更多的时间。彼此关怀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试试看这样做，我相信当我们付出的时候，神要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彼此关怀，记得每周打两个电话给两个人问候他们， 不熟的，但是你认得的，你不认得没话讲，太熟不算，因为我常常打电话给他了，这不是 humble， 要不熟的啊，每周打两个电话，认得的不熟的，你要祷告，每周为三个人，为他们的健康，为他们的工作，为他们的情绪，为他们的 social， 为他们的 spiritual， 神祝福你们，我们祷告。